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这个第十五章啊，三个比喻。第一个是走失的羊，讲完了，底下他说或是一个妇人，你也给我们念念吧，八九十三节。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好好好，先比较比较这两个什么不一样。
这比较比较，
哎，这个失钱的比喻和九十九只羊、一百羊的比喻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没生命的。
一个是有生命的，一个是没生命的。还有呢？
一个是在外边的，一个是在里边的，家里
的。
一样的比较多。
一样的还有什么？
都还要请邻舍来。
要请邻舍来。
也都欢喜了，立马要想要把它找回来的那个心。
你就忘记立驴，立驴，我们是讲立驴不立马了。
然后是前面没有讲是男是女，他这边讲、
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寻找迷羊或者找那个失落的钱的比喻的话，那一节就讲完了，了不起两节讲完了。一个妇人有十块钱，失落一块，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行了。
是啊，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传这一块，节目里也说过好多次了，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的观察。是不是富人区别就在这里了？我太太找东西的，找完了那个屋子就干净了。
是啊，
因为一面找一面整理嘛，一面打扫，对不对？那我找东西是怎么样呢？
不打扫的，直接找。
不打扫，直接找。我这个东西找到，我好多其他东西我都找不到了。因为屋子给我翻乱了。
想要用一个东西，然后找到就好了。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富人找东西。
讲到这个比喻，还的确这个姐妹和弟兄是不一样。弟兄找羊，哦，我冲出去了，啊，哦，哪条大路小路，哎，这样找。
对，
姐妹是什么？点着灯是吧？我们弟兄有时候就瞎摸，但姐妹就点着灯，还仔细的找，哎，有耐心，哎，就直到要找到，哎。
那前面那个牧人就可能是，至少在这个比喻里面讲，肯定是讲一个男人了。这个男人与女人的不同啊。那这里也是一样，请朋友邻舍来，要和我一同欢喜。
找钱还让别人知道啊？
哦，就是了，说不定朋友邻舍来说，哎，你找到了是吧？我上次在你家掉的钱就是这个，是我的。
你有十块钱。
对呀，就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哎，怎么在你们教会受洗？这其实是我们这儿的羊啊！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是重点。在天上欢喜是重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刚才是讲到说，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个神的使者是单数的，是复数的？你觉得？
神的使者应该是多数众复数的，
很多的天使是吧？这两个比喻重复最多的地方其实是什么？为他欢喜，欢喜，欢喜，欢喜！不要光找羊，光找钱的，你把那个欢喜留在牧人的心里面，留在这个富人的钱包里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传福音有时候也是挺带劲儿的意思。
对啊，你这个人接受主，加上受洗，一定不要忘记去耕耘，去发展你的欢喜，去把这个欢喜啊，像一百头羊，像十个钱一样，给它聚在一块儿。这个欢喜一起来之后，你整个教会就开始动起来了。你要说光是有人数没有欢喜，记不记得啊？我们这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三个比喻啊？
主耶稣为什么讲？
什么事情引发主耶稣讲这三个比喻？这怎么样？这考弟兄姐妹像这种题目一考就倒。
嗯。
我们上次讲过照样倒，
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成见太深了，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到。我们肯定就是主耶稣走着走着看好多人还没信，是不是？好多人还不明白，他就开始这种福音的比喻嘛，跟我们在上福音布道会讲到一样。
嗯，
其实不是呢。这是因为文士法利赛人私下议论耶稣，他们看不懂耶稣接待罪人这件事情。
嗯，
耶稣就讲比喻，不只是给这些重税吏和罪人听啊，尤其是给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啊。
嗯，
对吧？对，所以这里边呢，一定有一些扎心的事情。扎心的重点呢，是你不能够去掉的啊！我们从这里边找到的福音重点，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是
浪子要回头，钱要被找到，羊要回到羊圈里面，
嗯，
对吧？然后是牧人亲自去寻找，妇人点上灯寻找，父亲站在家门口等候。哎，但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文士法利赛人。最中心性的建议或者指出他们的病症是在什么地方？
欢喜啊！
哎，不错不错不错！哎，陆家这个孺羊可教，这三个比喻里边有一个绝对不可以缺少的那个东西，就是讲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听。你们呐，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内行，从什么事情上就看出你是个大外行。而且从什么事情上看出来你是被定罪的一位啊？
嗯，
欢喜，
欢喜，一个人悔改呢？
天上的欢喜你不明白，地上的欢喜你没体会，你光在这议论。其实每一个比喻的结束都是讲到欢喜，而且是欢喜更大，是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个为他欢喜是多么美丽多么高深的一句话，又多么简单的一句话。
嗯，
我们常常讲说，哎，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哎，怎么靠耶和华？哦，关上门来去祷告，没有人要打扰我，对不对？哎呀，
是
年轻的传道弟兄，是不是刚要出来服侍呢？他已经讲了，说他自己要有一间房子，所以他可以每天在里面好好的祷告亲近主。感谢主，你有这样的心愿。但是还有一种从神面前得到更大的欢喜，而且那个欢喜是真的像是天上的欢喜一样，就是叫做为他欢喜。
为他欢喜，
而且这个他不是讲主耶稣，这个他就是你们所看不起的什么税吏啊、罪人呐、悔改啦，迷失的羊回来啦，失落的钱找着啦，要干什么？要欢喜。
嗯，这个税吏悔改还是税吏，明天上班还是税吏。
哎，那个你就别管了，我们上次不是说吗？你就马上要欢喜，先欢喜了再说。
嗯，就是人的心态是很奇怪嘛。好，今天看见一个，他真的假的？是不是？
是啊。
那立马多的是怀疑啦，真的不是怀疑，欢喜。
能欢喜的时候就赶快欢喜，主要是没叫你多想，他就没告诉我们小儿子后来怎么样，对吧？那头羊是了，后来回来之后有没有带什么传染病啊？啊，有没有给大家找什么麻烦呐、啊？都这种野羊很麻烦呢、
啊。他能走多远呢、啊？
哦， 他们这个绵羊啊，尤其是绵羊的话，神造的这个动物也是很奇怪。这是羊毛是最好最好的做衣服的质料，对不对？而这个绵羊的毛，如果没有人去剪它，它会一直长，一直长，
长
到把自己都啊长成一个球。哦，最近在网上，我女儿跟我讲了，就是新西兰那个地方啊，有一头绵羊走失了5年才回家，
它就剩个嘴巴了吧？
对，它就是一个大球，你看到觉得很可爱，像个小怪兽一样。
还真没见过。
这个要为那头羊欢喜啊。你知道那头羊回来的时候是个异类，你晓得吗？
夏天
的羊数不来的。哎呀，我们在休斯顿这里就很多了。天气马上就要冷了，天气一冷了，这警察他们这还有社工人员，他们要上街去干什么？要劝那些住在街上的人，哎，到这什么旧市区那些地方去住。可是很多时候这些人不要去住，为什么？他露宿街头已经习惯了，他自由。没人管他，
就是冷一点。
哎，对，就吃的，他们可以生活啊，他们可以凑在一块儿啊，是不是？让他街上可怜呢，天气冷的时候呢，生意好啊，人家给他钱啊，给他东西啊。很多的时候，人家的想法不一样。那这些人回到羊圈里面来找麻烦的，但是主要是没叫你去管第二天怎么样，第三天怎么样。那一天你单单为这头羊，不管他回来是什么怪模怪样，多脏。你要为他欢喜，你要是会欢喜，你懂得欢喜，那你就对了。你要是不懂得欢喜，那你就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
嗯，动不动就划过去。
哎，你以为你是在议论这些税吏和罪人，其实你是在议论主啊。
是，
欢喜在这章里面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事情欢喜呢？是为了去年教会有30个人受洗，为这件事情欢喜。可是这30个人一个一个拿出来，你是不是为每一个人欢喜啊？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了。
嗯，
对，我都记得从前的这个主比较在这个主比较吹风的时候，那一次受洗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点嘛。那很早以前讲过，这是后来人家就晓得，这个人家受洗啊，一定写个名单给我，叫我一个一个照着念，就这顺序，别念错了哈。
啊，
因为蒙哥想当年的时候替人家施洗，个名字给念错了。还好这些弟兄姐妹从来也不在意，他们觉得很好玩嘛。主耶稣不会搞错。现在很多的原因，人家要重洗，再洗一次。嗯，说不定哪个姐妹已经跑到别的教会说再洗一次，传道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再洗一次，说那个糊涂传道人替我实习的时候根本把我名字讲错了。说身份证户口要对一对啊，
再生一次。
这个重点抓到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就可能更有意思一点啊。
嗯，
哎，现在轮到浪子的比喻。哎，像这种比喻啊，哎，你听了那个哎，我们斑鸠弟兄做的山东话的节目了没有？
嗯，山东话上海腔
很好玩吧？
嗯，
对吧？
很经典的，配的乐都很有民族特色，
很有民族特色。
黄梅戏呀，
这个是蒙哥去找的。
嗯，配的很好。
他讲话好有意思，对不对？
嗯。
每一次人家走，他那个故事其实是个老故事，也不是他自己想的故事。可是你用方言去把它讲一讲的时候，哎呀，这个故事突然变得好有意思，好有味道。
嗯，
那像这种比喻啊，那绝对是方言戏，对吧？主耶稣又说，一个印有两个儿子，这怎么念呢？你们浙江话怎么讲？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怎么说？
等一下，我要想一想。一个人与两个耳子，
是啊，这就很好玩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小耳子来对他爹说话，就这么一句：“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把它弄白话一点，弄方言一点，这就很逗了，对吧？”就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呢，嗯，你演别的剧可以这么演，你总不能生两个儿子，一个四川人，一个山东人，对，
嗯，对，那也是不行。嗯，
政府说虽然开放可以生两个，还没有开放可以娶两个。
口音的是应该是一定，除非到处除非到处留情啊。
啊，哎，这个斑鸠他到底是哪里人，这个值得考据考据啊。啊，他怎么又会讲山东话又会讲上海话，然后他普通话可以讲的是字正腔圆的，有问题，
念书啊什么。
嗯，这个人来路有点问题，蒙哥还没有稍微做点身家调查就哎把他请进来做节目，恐怕是引狼入室了，对吧？哎，这个爸爸有意思，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今天哪一个父亲会这么一听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有没有哪个这样的父亲听说过没有？
应该不太会，你反了你。
就是你发疯了，你要干什么？
不过以前我记得这种国内我上一辈的啊，
嗯，
有大儿子去当兵，
嗯，
二儿子小儿子都出去当兵，然后大儿子先回来，
嗯，
然后就会对老爸说，老爸，
嗯，
啊，先分个家给我，我娶媳妇儿或者媳妇儿早就已经有了，在当兵以前就结婚了，
嗯，
然后他就先要一块地要盖房子了。
嗯，
然后二儿子那个时候还在部队里啊，等他那个当兵回来呢也要分家了。
嗯，
也的确是有这一说。等小儿子回来发现说，哎，两块已经分完了，就剩下自己那一点了。
哦，是，
可选的余地就会少一点。
嗯，
也蛮多兄弟就是因为最后这个分这个哪个地好啊或者怎么样啊，
嗯，
就闹矛盾啊什么的。
所以现在你看本来这个中国教会读圣经读不出味道了，现在一读又开始有味道了，对吧？以前只有一个儿子，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儿子，现在一个人也有两个儿子了啊。
我自己也在想，万一现在虽然开放二胎的，万一我再生个儿子，我发现也有问题。
哎，啊，怎么问题呢？
那我也是一样的嘛，总有一天你儿子要跟你说你要分家业。
哎呀，你有什么问题？你有啥家业？你啥家业都没有，对不对？
两个儿子很麻烦。
哎，但是的确是这样，两个儿子两个人很麻烦。
我看过我爷爷他分家业，四个儿子。
哦，真的？
嗯。
有没有闹得不愉快？
那肯定有嘛。
哦，真的？
对，我那时候小啊，那时候才小学生呢，但是已经看得懂大人做的事情。
嗯，对吧？你想当初这个老蒋跟老毛要分家业，分到现在还没再合在一起来，对不对？
是，就是
家业就是要打。
安慰人的就是说，你生一个呢啊，这个神不是有余力可以造多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呢？
嗯，
我要得近前的后裔。
嗯，
我觉得这句话深入我心，目前来说。
嗯，好了，这个父亲为什么这么干脆就把产业分给谁呀？
分给他们。
哎，你读了这么多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词儿？
嗯，之前都没有。
啊，就是了，
都是说分给小儿子嘛。
对呀，啊，这一次父亲分的时候是大儿子小儿子，他都分了。
嗯，
要不然怎么会说分给他们呢？主耶稣是绝对不会讲错话的。
嗯，大儿子其实早就也得到了他应该得的。
哎，得到了，得到了，分了家产。哎，那这个小儿子既然
已经分
了，
所以要分的时候要同时分，不同时分的出问题。
这是同时分的啊，可是还是出了问题啊，
是，
对吧？
嗯，
那过了不多几日呢，就表示这个小儿子本来要分家产的，恐怕已经打算好了。
嗯，老爸也知道了，老爸也知道了。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哎，
老爸没说话。
哎，这个故事的现代版其实是什么？你晓得吗？现代美国版其实是什么？
现代美国版，往远方去了。
嗯，
投资中国啊？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现代美国版。
嗯，现代美国版。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些老华侨啊，在这个地方生儿养女的，啊，
嗯，
那都是一个孩子一笔家业，念大学的钱从他出生可能就开始稍微存点了，
嗯，
等到他念大学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啊？ 把这笔钱虽然不是交给他，但是也是交给他的学校，就打发他往加州啊、常春藤啊，总之
名校是吧？
远方去了，
只要花钱就能砸进去嘛。
哎，对，我所在的这个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啊！这个教会非常大，是全美最大的教会之一啦啊。
嗯，
但是这个大学生团体啊，只有暑假的时候才有，
其他都是 party。
不是，你听懂了没有？
大
只有暑假的时候才有。因为小孩啊都到外地去念大学，这个本地除非他能够有本事进这个很难进的米饭大学，要不然其他的什么休斯顿大学，像我女儿念的这种，别人是看不上的。换句话说，孩子到上大学的时候，孩子自己也要往远方去啊，家长也早就把家产都替他分好了，到时候就真的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嗯，远方去的结果呢一般都扫不了底下了。
难说，很多孩子很有出息，也很乖，找了事情，也有美满的家庭，是不是？但这个叫做美国噩梦。这你到最后你干什么？美国因为太自由了，这个机会太多了。现在其实在中国也变成这个样子，早年是不可能的。我今天可以决定，我就把所有东西收一收呢，我就开了个车，我要开到阿拉斯加去都可以。
哦，这中国还是不行，这个户籍在那边办很多事情都不行。
美国没有所谓的户籍的。
对，
你爱干啥就干啥。这个孩子啊，长到一定的程度，连爸妈都是这样，尤其我们这些白领阶级啊，信主跟没信主一例半例，就是把孩子往远方这个所谓的好学校去送。
他可能就搬家了，
送完了我就了了心事了。送出去之后他回不回来
不知道，
大概是不回来的。在学校毕业，你总是在方圆几十里几百里，在那个文化圈里面，在那个生意圈里面找工作。
嗯，
你开头的时候很高兴，哎，我儿子大学毕业了，我儿子娶媳妇了，你逐渐你就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劲了。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就住三个地方，你知道吧？
是，
老爸老妈在德州住个空楼，大儿子在纽约，二儿子在加州，是不是啊？再出个差到中国去，哎呦，
没有团聚了，就等着马上到的感恩节是吧？吃个火鸡在一块聚一次。
你知道一张飞机票多贵啊？现在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都合并起来，那真是买不起这个飞机票啊，对吧？然后你说回来干什么？累得要死啊，
赶车啊，就是到处赶车啊，
昏天黑地就是赶车。他就是每年那么回来看看你，对不对？那已经很够意思了，要再出个差什么他回不来，你也拿他没办法。
是，
到底这文哥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人生越往后走啊，什么事情越重要，你知道吧？
你上回说了嘛，亲情。
不但是亲情，而且家人能够在一起啊，看见彼此的成长，能够在主里边有服侍，是最有福气的事情。
所以这个有一些黑人族群还是蛮好的，就他们墨西哥人，是吧？他们
这
大家族在一起，
这边的少数民族比较贫穷的有色人种的团体啊，他不是不跑，他是没法跑。我听说有家庭是四代都是领救济金的，他们都在一块了，对，这各有各的这个所谓难念的经啊。但是就着华人基督徒的父母亲来讲呢，我们做这个事情是没有原因的，这是重点。
这很多时候都这样的呀，
你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而已，你并不是凭着信心做的，你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或者在主面前有什么领受去做的，你完全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放他们去了。去到最后你说到底我们在干什么？
大部分都在这么做嘛，他也觉得还、也还不错，那就做呗，真有信心老实讲谁知道，
是谁知道？
现在你看，以前念那个大学说大学好啊，现在前两天说一个清华毕业的人在做保安， 人家怎么想，就是说
做保安不错了，现在清华毕业能够找到保安已经不错了，你在这里啥都找不到。
但是也是讲到早年的了，不是现在的。
你看这个浪子所谓回头的故事啊，父亲有两笔家产，一笔家产是可以分给你，你可以带着走的，那个叫做世界上的家产。还有一笔家产呢、啊，是像陆家这种浪子啊，回到他本地的，就像我们希伯来书刚查过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父亲曾经在这个地方留了这么丰厚的遗产。人家跟你讲你父亲从前的服饰，听得你毛骨悚然，对吧？
是有一点毛骨悚然。这个跟我以前老爸给我写信的那个其实更怎么说呢，如果换成是我，我可能不会那么去做。就是说或者也懒得去做，也没有这么就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心啊，去爱人、爱他们、爱一个不是自己的亲人，这么去花思想代价。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他每次下班回都不回家，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稍微主耶稣掀开一点给我看一下。
对，你现在把孩子拼命往外面送，首先你的服饰是不延续的，你的儿子在你的服饰上是无份无业的。很多去了长春藤的这些孩子，他到后来能够跟你还去教会已经不错了，他们的信心是不比上一代的人走得更远的。当然蒙哥现在孩子越长越大，我现在话就说起来是越来越没底气了，是吧？因为这的确是
十八变，
管他几遍，这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啊，对不对？不容易还是得说，因为他父亲有一些东西当初没有分给他的，袍子、戒指、鞋子，家里的肥牛犊，你去荒废的时候家里仍然家道丰富。简单的说就是主在这个父亲的身上，父亲的家里那个丰丰富富的同在，
就是老爸在，
是这个故事里面最美也最被忽视的地方。你不要光看浪子回来了，你要看见这个浪子回来之后他才晓得他心里面的醒悟是什么？一方面是对于他自己的放浪，对于他自己的错误有一个醒悟；另外一个是对他什么，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他不是家业都分出去了吗？你这个话实在是可以解释成所谓属灵的童工、属灵的口粮啊，对神的服侍、对神的认识，这是父亲可以为儿子预备的，这是浪子回头的时候所应该传承下去的。
而且对这种服侍的胃口尝得出来的，以前肯定尝不出来的。
我们现在都是把这个戴德生四代五代都在中国人中间服侍，对吧？这个还不算，他们不但是在中国人中间服侍，他们自己家里边的服侍是可以这样传下去的。我们所有的一点点的服饰通通都不要说是传不下去，我们根本把小儿子打发了往远方去了，还传什么传呢？
这是有点自求多福啊，说哎呀，
对
呀
对
呀，看神带领。
对呀，所以你看看为什么中国的教会会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有的东西传不下去。
这个亚伯拉罕挖的井，非利士人都塞住了。
不要以为亲情和服饰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你如果从你的父亲那里承受了他属灵的遗产，以及这个服侍的方向、服侍的道路，你能够从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以撒再传给雅各的话呢？那我真佩服你，你真的是死可以瞑目，不死都可以瞑目，很爽啊，对不对？
稍微有点眉目，孤单的、孤苦的，一般都是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就是之前说的，就是你请客吃饭，不要请那些啊，他会回请你的，都是请那些没有办法再回请你，就是这样的人，小孩也好，大的也好。
像你说你在南方那个有老外进去开的孤儿院，对不对？专门照顾残障儿的，脑瘫孩子的。那这个老外他们那批童工，他们自己的孩子来不来？
他们也在里面，两个儿子从十岁，一个十岁，一个十三吧， 现在一下子转到大儿都快20了吧？
对，
嗯，
对，这些白种的弟兄啊，他们往往就是有这种远见，他不单说是企业、教育啊，喜欢的球队啊，球衣是吧？嗜好传给他的孩子，他会把属灵的东西，他会把服侍的事情为他的后代打算好，让他们可以一路做下去，因为这是一个错不了的一个服侍，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对他们绝对有好处的。
嗯，培养一颗怜悯的心啊，我觉得这个功课真的很那个。就是我如果没看到那些孩子，现在算是一个、
很大的遗憾了，变成你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少了很多东西。
过去我除了认识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以外，我就认识了一些老姐妹。剩下就是这些小娃娃了，也没有认识什么成功人士，什么都没有，主就没让我认识。
还认识像蒙哥这种神国小流氓，浪子回头啊，不要光看浪子，要看这个老爸爸。你说这个老爸爸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他怎么这么糊涂啊？儿子说要，他就真的给他。其实他晓得的，有的东西给你，你求你走吧，还有一些真真正正的东西呢，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哦。他就有这个办法，让他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能够明白，能够跟他一起再走下去啊。因为如果是别人的孩子，你很难分呐、你也叫不动。你说你跟孤儿院的创办人，要是别人的孩子，他能够把他们千里迢迢打发到中国来吗？不行啊。
一般都是
一定是他们同工的孩子嘛，要不了不起就来看看就算了。
一般都是如果有感动，就是说约定一年两年，
好，一年已经算长了，就是一个月短宣，
暑假了。
这固然有它的好处啊，可是你要怎么样替孩子定下这种百年的属灵大业的根基啊？这个爸爸是厉害，
对。
好吧，陆家，我们这个一开始谈呢就扯个没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尤其这第三个浪子的比喻里边，那主角还是不少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就下回再继续聊了。
好，
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